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福音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刘振川牧师。今天是2019年2月3号，按照中国的这个农历年呢，在西雅图这边是农历29，在国内呢已经是农历30了。那我们在这里呢给大家拜一个年。那今天呢是我们每个月一次的时事评论节目。我们这个时事评论的目的呢，是就是说，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一些大的事情发生的时候，特别是和我们中国有关的一些大的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么我们怎么去理解它，怎么用基督徒的这个眼光去看这件事情。当然了，我们这个我每次都要跟大家讲啊，我们这个不是标准的答案。但是我们会尽力，会努力用我们这个从信仰出发，从圣经的观点出发来呢和大家讨论这些事情。那现在最大的事情在刚刚发生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很长时间了，就是中美贸易的这个争论，或者是我们把它叫中美贸易之战。这个中美贸易之战呢，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很长时间了，讨论的人也蛮多的，不论是专家也好，还是非专家，大家都在讨论这件事情。因为这个事情呢，一个是现在的通讯很发达，资讯发达，这样的话我们每天都可以得到很多的消息，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大家都在认识到像这样的事情，不论是对国内的同胞，还是对这个在国外的华人，实际上都是息息相关的一件事情。我们也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这样的事情发生了，那我们大家去关心它，特别是呢，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的话，那我们就要去思考这个问题，从基督徒，从基督教信仰的这个层面上我们来看待它。虽然很多人在讨论中美贸易之战，但呢我在准备今天的这个评论的时候呢，我去网上去寻找一些资料，但是很遗憾啊，非常少的用基督徒的观点，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的观点来讨论这个事情，来看待这个事情。可能有好多的原因吧，比如说是这个发言的这个力度问题。因为这里毕竟到当我们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牵扯到一些政治方面的问题，那这样的话呢不太便于讨论，但是我们呢又不能回避它，因为这个事情呢是实实在在发生的，我们不能回避它。所以说我呢在这次呢也是找了一些资料，我们也希望呢，我也希望和大家呢来讨论讨论这个问题，来看一看，到底我们怎么样去评论这个中美贸易之战，用基督徒的这个眼光来看它。那在这个之前呢，我稍微来做一下回顾哈，就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贸易之战？实际上在2000年或者2000年之前呢，实际上中国和美国之间的那种贸易关系呢并不是很正常。为什么呢？因为两个国家的体制不一样，而且呢中国呢从49年以后实际上和这个外部的世界已经隔离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么从这个78年的这个改革开放以来，这个国门呢慢慢的打开了，我们要和世界沟通了，要和世界做生意了。那这样的话呢，因为这个中国的体制和大部分的西方国家那么都不是很一样， 所以说呢，在这个贸易的过程当中呢，会产生一些问题。所以说，比如说在2000年之前的时候呢，美国呢就不承认呢，它和中国有一种正常的贸易关系。一直到了2000年的9月份的时候，当时的美国总统呢，克林顿，他签署了一个法案，这个当然这个法案是美国国会通过的，就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法案。啊，所以说呢，当时呢，这个因为这个法案实际上已经争论了很长时间，在美国国会啊，实际上的这个已经讨论了好长时间了。和美国的关系是最主要的一个关系，那当美国的这个关系解决了，我们和中国和美国达成了这种永久正常的贸易关系以后，那么自然而然的，中国呢就加入了这个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就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当然他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呢，他还要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去谈，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去谈，谈这种双边的这种关系，贸易关系。在这个中间呢，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实际上在2001年的时候，中国和美国的这个 WTO 的这个谈判呢，就已经陷入僵局了，谈不下去了。有好多的地方呢，中国并不打算打开这个口子，也就是说在做出承诺这方面呢，中国保持住说有好多地方不能承诺，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没法两个国家进行正常的这种贸易关系了。这样的话呢，当时的中国的总理呢就到美国来谈了，因为当时已经陷入僵局了，那中国的总理呢就到美国来谈判这件事情。那么以前呢不能接受的条件，一个一个的都答应了。那答应的什么了呢？当时主要是有几个方面，主要是什么呢？一个是开放农业、汽车、金融还有医疗等服务行业，主要是答应这个了。当然并不是立刻就开放哈，美国给了中国6年的保护期，6年以上的保护期，也就是让它逐步的开放。但这是一方，中国的一方，但对美国的一方来说呢，美国是一次全部打开，美国就全部一次打开了。如果按照这个当时所签订的中国和美国的这个协议的话呢，按理说可能不会到最近几年产生了这么大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美国和中国的贸易的时候，它每年有4000亿贸易逆差，如果按照当时签订的这种协议呢，是不会出现这种贸易逆差的，或者说是这个数字不会这样很大的。但是呢，到这个特朗普，美国的总统特朗普上台以后，他发现了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了。这时候呢，他就开始呢，采取了一些行动。比如说在2017年4月份的时候，美国总统呢就发出了备忘录，他指示美国的商务部的部长，就进口钢铁还有铝材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进行调查。那么8月份的时候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就根据了1974年贸易法的第301条，正式对中国启动调查，所以我们就把它叫做301调查，它来确定中国在技术转移、知识产权还有创新等领域的作为、政策和做法是否不合理或具有歧视性，还有就是对美国的商业造成负担或者限制。到了2018年，就是一年以后，到了2018年的3月份，3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宣布对中国的钢铁和铝进口征收了关税。到了3月22号呢，特朗普总统又签署了总统备忘录，他宣布啊，为回应中国对美国知识产权的侵犯，也将根据这个301条，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啊，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关税，涉及的商品总计可以达到600亿美元。第二天，也就是2018年的3月23号，中国商务部 就发布了针对美国钢铁和铝产品232措施的终止减让产品清单，并征求意见。所以说对美国部分产品要增加关税。这其中包括什么呢？有30多亿美元的美国产的水果，还有猪肉、葡萄酒，还有无缝钢管，还有另外100多种商品。然后2018年的4月2号呢，中国对原产于美国的7类128项进口商品终止关税减让义务，在现行适用的关税税率基础上呢，开始加增关税。然后2018年的4月4号，也就是大概过了10天，美国政府又发布了加征关税的产品清单，对中国输入美国的1333项将近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马上中国国务院又关税委员会又决定对产于美国的大豆、汽车、化工品等14类106项商品加征25%的关税。这两个国家呢，这个贸易战就开始打了起来，你来我往，谁也不让谁，大家呢都在用出最大的力量，或者是呢都在用出最大的声音来谴责对方。最后呢，就是到了9月18号，2018年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宣布对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增加10%的关税，从9月24号开始实施，到2019年的1月1号上升到25%，就从10%再上升到25%。然后中国国务院关税委员会也开始对美国的5207个税目600亿美元也开始加征10%或5%的关税。所以这个两个国家的这个贸易之战越战越激烈，对两个国家的经济，对甚至于对世界上的这种经济和政治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时候呢，在2018年的12月1号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个阿根廷的布宜诺斯他这个峰会上举行会谈，他们两国的这个元首呢讨论了中美贸易问题。因为这两个最高领导人他达成了共识，也就是双方呢宣布暂停采取新的贸易措施，并设定了3个月的谈判期限，坐下来谈，而不是一味的去打。可是在当时呢，1月28号的时候呢，这个美国司法部呢正式呢宣布起诉呢中国的这个电信企业华为，还有他的这个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然后呢通过2家法院提出了23项具体的指控。包括这些指控呢，包括什么呢？包括银行和电信的欺诈、妨碍司法以及窃取商业机密。1月29号，也就是他刚刚起诉的第二天，中国的副总理刘鹤率领中国代表团抵达美国华盛顿，首都华盛顿，两国政府之间开始进行磋商。大概是2天前，他们的磋商已经结束，然后刘鹤副总理已经回到了中国。在这个两国最新的这个公布这个进行了磋商以后呢，美国发布了一个声明，在这个贸易战呢，他提出了8项，就8类的议题。哪8类的议题呢？一个是美国公司被迫向中国公司转移技术的方式，第二个是中国需要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执法，第三个是美国公司在中国面临的众多关税和非关税的壁垒，第四个就是中国对美国商业财产的网络盗窃造成的伤害，第五个呢就是包括补贴和国有企业的市场扭曲力量如何导致产能过剩，第六个方面就是需要消除限制美国向中国出售制成品、服务和农业的市场壁垒和关税，第七个呢 就是货币在美中贸易关系中的作用。第八个就是双方还继续讨论了减少美国对中国巨大且不断增长的贸易逆差的需要。这是最新的中美贸易战最新的达成的一些看法。这个贸易战争呢并没有结束，双方还在商谈，可能还在呢不久的将来两国的首脑还要再进一步的去讨论这个事情。那现在这个中美贸易战，这个刚才我介绍的是个大概的这么一个时间点时间线，现在就是说我们怎么来看这件事情，我们怎么来看这件事情。有很多人在讨论，从经济的观点，从政治的观点，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要从这个我们的信仰的观点，也就从基督徒的这个观点，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怎么一回事情。我觉得哈，我们当我们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第一点我们要很明确，我们要很明确什么，这个是世界上属世的争夺。也就是说什么呢，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作为基督徒的话，我们要明白这是两个世俗国家对国家利益的保护和争夺，对国家利益的保护和争夺。站在美国的立场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年的贸易逆差？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贸易逆差呢？和中国做生意为什么产生了这么多的贸易逆差？也就是我们也可以另外一个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美国要从中国去买这么多的商品？为什么呢？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劳动力的红利，中国劳动力便宜啊，中国的产品价格低廉啊，这对美国是有好处的。就我们在美国的各个商场里边，我们看到了这两年还产生了一些变化。大概在十年前的时候或者二十年前的时候，你在美国的这个商店里边满眼都是中国的产品，所谓那时候中国叫做加工出口。因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劳力便宜，美国人他也不希望用更高的价格去购买商品，所以说中国的和美国之间的贸易量越来越大，老百姓能够看到的，老百姓能够亲身感受到的，就是这些我们的这个日常的生活用品。当然高精尖的一些产品老百姓感受不到，那这种日常的商品那么在中国生产，那么中国就能够给美国提供了低廉的商品，低廉价格的商品，这对美国是有利的。所以说我们要问，为什么美国从中国买那么多商品呢？中国的价格很低，物美价廉，那对中国来说和美国做生意我们也得到了好多的好处啊。比如就刚才这个例子，当我们由中国的劳动力很低价，中国的劳动力这个很便宜，那么美国市场呢为中国提供了什么呢？广大的就业机会。而且呢我们通过这种中美之间的贸易，中国得到了外汇，还有就是技术的引进。因为这种和美国之间做生意，让美国到中国来开企业，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中国得到了这种技术的引进呢，我们就可以生产的这些还有一些商品我们中国自己生产不了，比如说比较高精尖的产品，甚至于还有好多不是高精尖的产品，但我们也是生产力不足，比如说大豆、猪肉。那么像这些东西，通过中美之间的贸易，那我们得到了这些东西。也就是说啊，中国和美国之间做生意，实际上呗，都是为了两个国家自己的利益，为了两个国家自己的利益，做生意的双方发生争吵，做生意的双方用一些特别的手段想得到更大的利益，这个是一种商业的行为，这是一种商业的行为，这是一种非常自然的一种现象。 所以说当我们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倒是觉得哈，我们不应该把这个呢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争呢和我们的信仰直接的联系起来啊，不要直接联系起来。比如说有些华人基督徒做的，就我觉得呢可能有些偏差了，就是说他们，我们要为美国总统川普祷告，我们要为他有产生智慧。我觉得，而因为呢，因为这个美国总统呢是支持基督教，我觉得这个呢就是说他的这种有些强，这个好像把这个非常牵强的把它联系在一起了哈，好像把川普当成了这个上帝派到美国来的救星一样。作为基督徒，我们可以为两个国家祷告，我们可以为两个国家祷告，我们希望这两个国家不要产生更大的问题，我们希望这两个国家的这种贸易上的争论不要带来的这个巨大的后果去影响两国人民的生活，这个可以，但是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这是属世的战争，这是属世的战争，这是我觉得是第一点我想和大家分享的。第二点就是说什么呢，就说透过这种中美贸易之战呢，实际上我们可以得到一些信仰上的思考，这种思考实际上是蛮重要的，因为这我们通过这些思考，通过这些思索，可以让我们在大的事情上我们要有一个是非观，我们要有一个圣经观，甚至于我们还有一些历史观在里边。你比如说我们当我们讨论到贸易战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有一个定义，就说这种贸易战是在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下的一场商业对立，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之下的一场商业对立。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稍微了解一下资本主义的由来和我们基督教信仰的关系。当然这个话题很大了哈。我两个星期前我在德州的拉伯克的华人教会呢，我和弟兄姐妹分享了这个话题。当然当时我分享这话题我用了一个多小时，仅仅是资本主义它的成立、它的建立由来还有和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关系，这个至少要一个多小时去分析它。那我们在这里呢就长话短说，稍微跟大家聊一聊。实际上这个资本主义啊，可能大家知道的不多哈，资本主义是在9世纪的时候逐渐在西方出现。那么呢他们的开头是哪呢？实际上就是天主教的僧侣，天主教的僧侣在他们的推动之下，资本主义在9世纪的时候慢慢的发展起来的。因为当时呢这个技术呢也开始有些进步了，生产力呢就开始提高了，而当时天主教特别是这个他们的修道院在欧洲是最大的地主，他们是最大的地主啊，他是中世纪最大的地主，他有很多的土地，因为当时的一个是老百姓对他们的捐赠，因为这是信仰上的观念，然后还有呢就是他有一套的管理方式，这样的话他的土地越来越多，土地越来越多，他就慢慢慢慢的呢又开始，因为土地越多，借着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就开始的这种生产越来越多。这时候呢他从这个自给自足，因为这个修道院呢他有很多的地，这个修道士要去种地或者雇人去种地，那么这个他从自给自足慢慢发展到了专业化和贸易，后来慢慢的呢在修道院的周围就产生了好多的工厂、仓库、办公室、学校、住宅，甚至于养老院，哦，这就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城市了。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他们要管理自己的土地，要把他们土地上产生的这些粮食或者农作物去到外边去贩卖，那这样呢就出现了很多的管理人员。这个管理人他要管理修道院的资产，管理他们的生产，然后呢他把这些农产品经过销售以后，他们就出现了什么，就出现现金了，而不是像以前的以物易物了。那么这样的话呢 他就拿这个现金就开始进行更大的这个扩大生产，然后呢他要把这个修道院越来越富有，当时的一些大的这个奴隶主啊，农场主啊，甚至于大的教会呢，都去向这个修道院去借钱，当他们有困难的时候，甚至于国王，那这时候就产生了信用了，因为你借钱你要有抵押呀，你要拿你的房产拿你的土地去抵押，那这时候就出现了信用，银行随之出现了。所以说这个资本主义的产生啊，是和基督教是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的，甚至于在这个刚刚开始的时候，甚至还没有在开始的时候，基督教就已经开始在讨论这些问题了。比如公元五世纪的时候，有一位很有名的神学家，当时他就讨论了，叫奥古斯丁，他就讲啊，他讲商业并不天然是邪恶的，就像其他职业一样，它取决于一个人是否过着正义的生活。那么到了13世纪的时候，另外一个非常大的神学家叫托马斯·阿奎那，他就对这个当时出现的资本主义，他也讲了一段话。他说怎么说呢？他说私有制啊，既是合法的，又是必要的。虽然上帝的律法没有规定私有财产，但是它符合自然法。也就是说，当这个资本主义产生于修道院，产生于基督教的时候，人们是有争论的，你这样做可不可以啊？是不是违反圣经的观点呢？但是呢，那个时候呢，基督教的这些神学家他们就在讨论这些问题啊，他们就在讨论这些问题。所以说呢，我们然后呢一点一点的为这个资本主义打开了这个绿灯。所以说啊，在每一个议题上，这种结论都是打开绿灯的啊，都是和旧的这种观点要针锋相对的。最后资本主义终于呢名正言顺的走上了前台。所以说我们今天来看，我们就可以很明确的说，资本主义只产生于欧洲，只产生于基督教的欧洲，那是因为基督教的信仰为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土壤。当然资本主义有它好多的问题，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刚刚开始的那几个世纪，甚至于到了19世纪20世纪初的时候，都有很大的问题。但是呢，这是一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这一个过程，也就是到今天，实际上真正世界的这种体系是一种资本主义的体系，是一种资本主义的这么一种模式在起主导作用。所以说话要说回来啊，说当中国和美国发生贸易战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是什么，就是这两个国家之间他们的这种争论是在资本主义的这种体系之下产生的争议，资本主义体系之下产生的争议。资本主义的这种体系它有好多的这种元素在里边，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讨论的啊，我们刚才讨论的比如说是信用啊，比如说是这种银行啊，比如说利润呐、产权呐、借贷呀、还有公平的这些原则都在这里边。你既然我们想纳入这个资本主义的体系里边，既然想和美国用资本主义的这种体系进行交易的话，那我们就要遵守在这里边的一些原则。你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公平的原则。那么公平的原则，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一个中国制造2025，为什么美国反对的这么强烈呢？当然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是他不希望中国赶超的，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中国也不希望自己的这种技术让印度去赶超，也不希望其他的去赶超，这个可以理解的。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是有失公平。就中国制造2025，如果因为这个按照中国的这个做法啊，凡是列入国家级计划的产品或者项目啊，一定会从国家财政获得巨额的经费支持啊，而且这些得到巨额经费支持的基本上也都是大型的国有企业。这就意味什么呢？以高技术、精密技术、智能技术为主要出口产品的美国制造商啊， 他就要面对中国竞争的时候，他不仅仅是面对中国的企业了，他要面对的中国企业背后的中国的国家资源。这对美国的这种企业来说，这是不公平的，因为他只是一个企业。但是他面对了，就比如说像华为一样，华为的价格为什么那么低廉？实际上他有中国的国家的资源在后面支持他，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原因，为什么会产生分歧。所以中国和美国打交道，你既然采取资本主义的市场和模式和商业规则，那就要遵守这样的规则。那好，我们现在先进一段这个音乐哈，先休息两分钟，一会儿马上回来。好，我们现在又回到直播间。那么刚才我提到了呢，就是说这种资本主义的产生啊，是和基督教的信仰是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到了今天，当我们这个世界这个体系是一种资本主义的体系的时候，当我们进行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交流的时候， 那么既然采取的是资本主义的体系，资本主义的体系，比如说我们的银行的信用证，我们的这种贸易的方式，资金的结算，那么呢在其他的方面，比如说像是公平的竞争，所以这方面我们实际上也要按照这种体系去进行。这是一个回顾哈。还有一点呢，我觉得我要提出来，就是我们要有自己的是非观，要有自己的是非观呢。比如说圣经讲得很清楚，在圣经里边呢，私有财产、私有产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比如在这个最有名的，我们说我们有这个十诫，十诫的第八诫叫什么呀？叫不可偷盗啊。第十诫是什么？不可贪邻居的房屋啊，和他所有的一切。所以说，我们从这个基督徒的观点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要有是非观的，也就是我们要知道哪些是对，哪些是错的。而这种对错不仅仅是从现在的这种法律的角度，也要从我们的信仰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啊。你比如说对先进技术和知识产权的要求，这是合法的，这是也是合理的。从我们的信用这个基督教的这个观点来说，这也是应该的。因为圣经很明确的刚才就说不可偷盗，不可贪恋其他人的东西，这个知识产权在里边是人家付出了很辛苦的劳动，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要去尊重这些产权，就要去这种尊重产权。你比如说在以前美国有很多企业，西方有很多企业到中国去进行合资的时候，那么呢这种当地的政府就会要求说，你合资可以，但是什么呢，就是你必须要转让技术，你必须要转让技术，这个技术不是说我去买来，你必须给我啊。这就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对知识产权的不尊重。你比如说还有一些人从国外把这种高精尖的技术偷到国内来啊，转移到国内来啊，叫偷窃，直接的偷窃。虽然这不是国家的行为，但是说我们对这种行为是应该要，我们是要产生这个，我们是要谴责他的，我们是要谴责他的啊。虽然我们能够得到高新技术了，虽然从这个国家层面来讲对中国有好处，但它并不符合圣经的原则，它也不合法。所以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对自己的母国有感情，但并不代表我们可以忽略信仰上的要求。这是一点哈。还有一点就是契约的精神，圣经啊最主要的我们能看到就是一种契约的精神在里边。当我们说到新约，当我们说到旧约的时候，这就是约啊，上帝和基督徒，上帝和人类产生的一个约。在这种约里头，实际上我们能够很清楚的能够看到，不论是创造之约，不论是这种摩西之约啊，还有后边的耶稣和我们签订的约，我们都知道这是一种契约的精神。在这种契约的精神里边，虽然上帝是主宰的一方，但是他和我们是很公平，他没有强迫我们去签的这个约，是很公平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签约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这种契约的精神怎么说呢，实际上的呢已经在整个的这种资本主义的体系当中，或者即便我们不是资本主义体系，我们也应该看到它的一种很重要的行为，这种重要性。那回过头来我们看，比如说在贸易战之中的时候，我们对这个中兴的这个美国对中兴，中国的中兴进行了惩罚。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安理会在2010年的时候，他就通过了这种伊朗核问题，他就通过了决议了，对他展开了制裁。然后美国又在2010年的时候，他单方面又公布对伊朗实施进口禁令，包括美国生产的可军民两用的零件。当时中兴从美国拿到产品的时候，他是签订了约的，他是和美国签订了协议的，不能向伊朗去出售这些东西。但是呢，中兴违反了协议，中兴违反了协议。那么现在在对华为也在进行这种调查，当然还没有结果。也就是说呢，在这种中兴被制裁成为中美贸易战的一部分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在这些世界上呢，我们要有自己的观点的。可是我反观在国内，在某些我在某些国人对这上的这种反应，确实让人很难理解。你比如说，大家就开始把这种爱国主义就调动起来，我们要发展自己的芯片，我们要发展自己的高科技，不能受制于人。甚至于在2018年4月的时候，阿里巴巴集团宣布全资收购系统级芯片制造商杭州的中天微系统有限公司。哦，他把这个事情就带到了高潮。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是两回事情。我觉得这不是在反思啊，这不是在反思中兴为什么被制裁啊，而是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去讨论问题了。我们实际上真正的中兴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是一种反思，就是契约精神。当你和对方签订了协议的时候，你就要签订，你就要保守这保持这种契约的精神，你就要承诺。是中国和美国，中国从2001年的时候就开始签订协议了，啊，我们要打开逐步打开国门，在金融方面，在医疗方面，实际上直到今天仍然没有打开，所以这就是也是一种契约。虽然这是一种国家行为，但实际上我们要看到这里一个契约问题。还有就是是非观的问题，啊，这个两个世俗的国家在争论，但作为基督徒，我们要知道啊，这样的战争出现呢，是有价值观和信仰观在里边的，啊，说心里话，不管是我在美国的是不是已经成为美国公民了，还是在美国的永久居民，实际上每一个华人呢，都爱自己的祖国，啊，都希望中国越来越好，都希望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越来越平安，越平等，越自由。但我们要警惕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我们要避免无原则的爱国，我们要警惕这种狂热的民族主义。这就要求我们什么？我们要有是非观呢，我们要站在基督教信仰的立场上来审视中国。即使是我们的祖国，我们仍然要清醒的头脑，我们要用上帝的话语来判断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来判断中美之间产生的争论，而不是凡是一谈到中国我们就一律的支持，全部的接纳。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啊，我们要有自己的世界观，要有自己的是非观，要有自己的看法。可能因为环境不允许，我们不能把它讲出来，但是我们心里要有一杆秤，要知道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所以说我们在我们前面分析的那些诚信问题、公平竞争问题、契约精神的时候，还有好多其他的公平、公正、自由，在这方面的时候，我们要有自己的这个头脑啊。这是一点。还有一点，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讨论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在中美贸易战争这个事件中，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最终依靠的是上帝，我们最终盼望是什么？是天国。在这里，亚伯拉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他原来生活在自己的族群当中，当然那时候还没有现代国家这概念，但是家族就是他的国家呀。但是某一天耶和华就对他讲了，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让你成为大的国，我必赐福给你，让你的名为大。亚伯拉罕就照着耶和华去做了。当时啊，他都75岁了。从亚伯拉罕离开这个国家开始，我们的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就开始出现了啊，我们人和上帝之间就开始了有了一种约。我们就要清清楚楚地看到我们的自主盼望是什么，是上帝的国。我们只是一群客居的人，最终我们要回到天家去。我们不要因为眼前的这些大事迷住了我们的双眼。我们眼下最要紧做的是什么？我们最要紧的就是要用基督的爱来改变世界，用基督的爱来改变人，把我们的福音传出去，让更多的人得救。不论是美国，不论是中国，都是不完美的，都有很多的问题，但这些问题要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天国才是最完美的地方，天国才是我们最应该追求的地方。我们不应该因为中美之间产生了问题，我们就或者站在美国一边，或者站在中国一边去谴责对方，而忘了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在天国。好，那今天呢，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谈到这里了哈。 我们也希望大家来思考这些问题。这个当我们面对这种政治经济产生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用基督徒的观点，我们有没有用我们的信仰来看待它。那好，我们的今天就讨论就先到这里为止。然后我们先听一段我们的福音小故事。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们，晚上好，我是青兰姊妹，今晚与大家分享一个福音信息，题目是如今生活很好，还需要信耶稣吗？亲爱的朋友，有些人不信耶稣的原因，是因为如今的生活很好，不需要信耶稣。今天将与大家一起分享洪顺强撰写的文章，如今生活很好，还需要信耶稣吗？有这样心思意念的人，可能有这样几个原因。今晚与大家分享第一个原因。第一，不知道有更好的生活。有些人认为如今生活很好，满足了，以为信耶稣会没有那么好，却不知道信耶稣后比原来会更好。生活很好的定义是什么呢？相信个人会有所不同。有人认为拥有三餐一宿，有人认为有儿有女的照顾，有人认为有大屋子有钱用，有人认为是衣食住行没有问题。无论如何，人信耶稣一定会变得更好，原因是人跟从了救主耶稣基督后，就会有新的价值观、人生观。这些新的人生体验来自于赐福的上帝，他是造物主，万福的源头。圣经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这是雅各书1:17所说的，他会更满足与喜乐。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不少人信耶稣后会告诉你，他们的人生踏实多了，因为以前是靠人或者是靠自己去生活，人对前路总会有不足的把握，但信耶稣后有真神上帝的带领，人生就更有把握，更有保障了。不但如此，人生活虽然很好，或多或少总有忧虑，信耶稣后人可以把忧虑重担卸给上帝，心灵轻省多了。这样的人生不是更好吗？其实上帝还有很多比你如今更好的东西给你，只是你不认识上帝的丰盛而已。亲爱的朋友，你认为如今你生活得很好吗？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这样的好生活便是短暂而又不实在的。让我们懂得来到造物主耶稣基督面前献上感恩， 并接受他成为我们一生的主，经历他所赐的丰盛生命。下周再与大家分享第二个原因。以上福音信息来源于全员网，全员网的网址是www.quanyuan.org。 请加全员好友到你的微信朋友圈 iquanyuan。 谢谢，下周见。
今天的福音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也给大家拜个年，祝大家在这个新的一年里平平安安，蒙神祝福。那我们下周再见。
心看见希望。